NHS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正在考虑对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采取更直接的军事行动，占领波斯湾的哈尔克岛，迫使伊朗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封锁。哈尔克岛是伊朗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伊朗 90% 的原油是通过哈尔克岛装船外运，它被视为伊朗能源体系的命门。美国方面认为，如果要打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恢复全球能源运输就必须对这个关键节点施加压力。不过呢，占领哈尔克岛本身风险很高，这个岛距离伊朗本土只有15英里，如果开展登陆行动，美军将会直接暴露在伊朗沿岸火力的打击范围。五角大楼评估认为，在任何地面行动之前，必须通过持续的空袭来削弱伊朗在海峡周边的防御能力。 NHS 引述了解白宫内部讨论的消息人士说，美方可能需要大概一个月的时间，通过空袭进一步的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再考虑夺取哈尔克岛，并以此作为谈判的筹码，迫使伊朗让步。目前美军正在为可能的行动进行准备，有三支海军陆战队正在前往中东，其中一支就是大概2500人的远征部队即将抵达，另外两支规模相近的部队也正在调动之中。美国官员表示，白宫和五角大楼正在讨论是否需要进一步的增兵，但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川普的核心目标是重新打开霍尔木兹海峡，如果占领哈尔克岛才能实现这一点，他就会这么做，如果需要发动沿海入侵，他也会考虑。但是这位官员同时强调，目前尚未做出正式的决策。除了直接占领之外，美方还在评估其他的选项，包括对哈尔克岛实施海上封锁，阻止邮轮靠港。有消息说，五角大楼的法律顾问已经就相关行动的合法性展开研究。与此同时，美军已经开始前期的军事施压。上个星期五，美军对哈尔克岛的几十个军事目标实施了大规模的空袭。美国官员说，此举既是对伊朗的警告，也是削弱岛上的防御能力，为潜在的后续行动做准备。川普本人也在公开场合说，美军随时可以摧毁整座岛，但他同时强调不会提前透露具体的军事部署。不过外界对这个行动的效果存在明显的分歧。退役海军少将蒙哥马利指出，即便是占领哈尔克岛，你也无法保证能够迫使伊朗接受美国的条件，伊朗仍然有能力干扰海上运输，而美军也无法控制伊朗整体的石油生产体系。他认为更现实的方案可能是先进行两个星期的密集空袭来削弱伊朗，再通过军舰和空中力量护航油轮通行，避免高风险的地面入侵。总体来看，美国围绕着哈尔克岛的军事选项目前处于评估阶段，从占领、封锁到持续空袭，不同的方案各有风险，各有不确定性。但是可以确定的是，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伊朗战争进一步升级是比较明确的趋势。美国总统川普3月19号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是否向伊朗部署地面部队，川普回应说，我不会向任何地方部署军队，如果我要这么做，我肯定不会告诉你们，但我没有部署军队。不过川普说，美军随时可以夺取哈尔克岛，此前空袭哈尔克岛没有针对石油设施，是因为一旦摧毁了石油设施，伊朗重建需要几年时间。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说，一支约2200人的美军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军已经搭乘两栖攻击舰蒂利波里号从日本出发前往中东。蒂利波里号两栖攻击舰已经离开了新加坡附近的海域，这支部队可能会执行占领哈尔克岛的任务，以此作为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筹码。与此同时，伊朗方面明确拒绝了缓和局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月20号报道说，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说，伊朗目前没有和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所谓停火或者谈判的消息是美国为了稳定油价而散布的虚假信息。他强调，哈尔克岛安全形势稳定，伊朗石油出口仍然在持续。雷扎伊同时发出警告说，伊朗近期的军事行动已经对对手造成更具体更决定性的打击，任何国家如果允许美以 使用他的领土或者军事设施，就会被视为直接参战，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另外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终于出手了。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表示，为了支持伊朗，胡塞武装正在评估各种选项，包括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它也是全球最重要的海上通道之一。曼德海峡被视为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水上走廊，一旦封锁曼德海峡，将会和霍尔木兹海峡形成双重冲击。现在是曼德海峡还能通行，中东石油可以通过红海，通过曼德海峡去欧洲。如果曼德海峡跟霍尔木兹海峡全部封锁，那整个中东石油出口就被封死了。路透社和 Ipsos 3月19号联合公布的民调显示，65%的美国人认为川普最终会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只有7%的美国人对此表示支持，34%的美国人只支持派遣特种部队，55%的美国人反对部署任何地面部队。在共和党人当中，63%的人表示赞同向伊朗部署少数特种部队。总体上，37%的美国人赞成伊朗战争，59%的美国人反对伊朗战争，77%的共和党人支持美国攻击伊朗，28%的独立人士和6%的民主党人支持美国对伊朗的攻击。伊朗战争持续3个星期，川普的支持率变化不大，川普的基本盘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分裂。2月28号，美以开战的路透社跟 Ipsos 当天进行的民调，川普的支持率是39%，现在这一次调查，川普的支持率是40%，升了一个点，但是低于上任初期的47%。在经济和民生评价方面，55%的美国人认为油价上涨已经开始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87%的美国人预计油价会继续上涨，只有35%的美国人肯定川普改善美国经济的政策。在生活成本方面，只有29%的美国人满意他们现在的生活成本，63%的美国人不满意现在的生活成本。不满意的人远远高过当初川普重返白宫的时候，当时不满意的只有41%。伊朗方面宣布，当地时间3月20号凌晨2点50分，伊朗新一代防空系统在中部空域击中了一架美国 F-35 战机。伊朗方面说，战机严重受损。伊朗公布的视频显示，导弹在战机的尾部附近爆炸，虽然没有直接命中，但是造成了明显的冲击。就在前一天，3月1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一架 F-35 战机在伊朗上空执行任务的时候被地面炮火击中，随后紧急迫降在中东地区，飞行员安全目前调查仍在进行当中。阿拉伯媒体报道说，另外一架 F-35 战机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上空执行任务时也遭到了攻击，转飞到阿联酋达夫拉空军基地。与此同时， FlightRadar24 的数据显示，有一架美军支奴干直升机在沙特东部朱拜勒附近反复的盘旋，这个动作属于战斗搜救行动，通常是为了寻找战机受损或者是人员撤离的情况。从时间线上来看，短短两天之内，至少有2架 F-35 战机在伊朗相关空域被击中或者被打击，这在实战中非常罕见，引起了高度关注。 F-35 跟其他不一样， F-35 是美国及其盟军非常重要的核心装备，它被视为当今最先进的隐形战机，它具备隐身、信息融合和电子战等多重能力，是美军实施空中压制和高端作战的关键杀器。长期以来，美西方军事理论认为 F-35 凭借它的隐身功能，可以在敌方的航空体系中大幅降低被发现、被锁定的风险。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有2架 F-35 战机就算击中没有被击落，也非常令人震撼。首先，这对隐身战机的实际生存能力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如果伊朗的防空系统能够有效地探测并且打击，意味着反隐身的雷达或者是被动探测或者是雷达协同方面取得了进展，美国传统的隐身优势正在受到挑战。第二，这也显示出现代空战正在从谁更隐身转向谁更能发现。 F-35 是高度依赖复杂的电子战和态势感知系统来规避威胁，如果这样仍然被击中，说明对手可能用了一些我们现在不知道的系统绕开了 F-35 的优势，所以在电子对抗中取得了某种突破。第三，这个事件对地缘政治和心理层面的冲击 是非常明显。 F-35 不仅仅是美国的核心战机，也是以色列、英国、日本这些盟国未来几十年空军的支柱。如果在实战中暴露出一定的脆弱性，它会影响盟军对美国武器系统的信心。总的来看，这个事件它不仅仅限于击落战机的问题，它讲的是隐形战机和先进防空系统之间的技术平衡正在发生变化，所以未来有更大的不确定性，而且风险也在增加。另外，泰晤士报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目前派往中东参与海湾国家防御的军官和教官已经超过了300人。他们对美国和盟友应对伊朗沙赫德无人机的方式感到非常的震惊。泰晤士报采访乌克兰的这些军官，乌克兰军官说，波斯湾国家向一架无人机发射过8枚爱国者导弹，1枚爱国者导弹造价300万美元，8枚2400万美元去攻击一个无人机，那个无人机造价这些人讲要2万美元，1万美元都不值。而且海湾国家经常用造价600万美元的舰载 SM6 导弹去攻击沙赫德无人机，而且呢，他们发现美国的军事基地经常在没有适当伪装的情况下直接点亮雷达，就太先进了。在乌克兰战场，雷达会不断的变换它的位置，而且呢，伊朗只用了3架无人机就摧毁了1架价值10亿美元的萨德的预警雷达，还有一个价值3亿美元的防空雷达，两部雷达。为什么？因为这两部雷达在同一个位置停留了几个月，在卫星上都能看见它们，这个很奇怪啊。而且科威特的防空系统甚至直接打下了3架自己的战机，美军的3架战机就是科威特防空系统打下来，因为它开的是自动系统，看见飞机就打。而且呢，他们在海湾地区有很多很贵的雷达闲置不用，结果最终被无人机摧毁。最特别的是，所有在海湾地区的防空系统全部都是设成自动挡，所以呢，他就会把他自己的战机打下来。乌克兰不是，乌克兰全部是手动操作，目的只有一个，节省导弹。所以泰晤士报报道说，乌克兰说，我们不明白我们在打仗这4年里他们都看什么了。所以经过2场无人机大战，这些海湾国家包括美国终于愿意听听乌克兰在说什么了。